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瑞银投信 Podcast 投资线上听趋势聊投资。以往我们这节目呢都是聊趋势啦，然后看市场啦，只是呢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市场一直在波动，所以我就会听到旁边会有一些人说啊，他们暂时都不想要再看一下市场啦，想先盖牌啦。当然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建议还是说不能不看市场，可是呢也不要一直看着你的对账单，然后免得那边心情让起伏不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就思索一些想要给投资人啊还有听众啦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特别的企划一个主题，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诀窍，然后希望呢让听众朋友可以听到一些不一样的然后轻松的东西，然后同时呢也能够让你们觉得一些有所收获的一个内容。所以呢这一次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的邀请了一个畅销作家，他接触了很多企业家，然后写了一些传记啦，他也开了一些节目，一个叫做静聊些543的一个 podcast 节目。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吴嘉静今天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那些是好习惯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嘉静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Hello， 主持人 Tina， 还有瑞银 podcast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嘉静。
嗨，嘉静，欢迎你。嘉靖这两年呢可说是跻身畅销作家，很多的企业二代都找嘉靖帮他们的爸妈写一些回忆录，这也让嘉靖呢有机会开始研究起台湾的这些企业家族的一些传承。前一阵子呢也刚写完一本家族传承的书，预计会在明年初出版。大家也都知道 Rain 也是一个家族传承这一块上面呢的一个顶尖的一个企业，所以呢我们想要借这个机会呢让嘉靖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在他接触了这么多成功的企业家之后，他发现的一些这些企业家他们一些习惯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但更重要的是啊，嘉靖其实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肚子里呢藏了很多不能说的秘密，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好好的来深挖一些这些人的一些成功的秘密。但呢我们怕就不多说了，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嘿，嘉靖，我这样的介绍你开心吧？
哇，听众朋友听主持人介绍我就花了3分钟这样，然后很有耐心的听到现在，今天非常开心。瑞银可是家族传承的这个第一品牌啊，然后我能够上这个节目非常荣幸。
你是怎么从记者跨足到传记作家的？因为记者其实都是交了很多朋友嘛，但其实跟受访关系都算是工作的关系而不是朋友，那你是怎么经营你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的？
其实人生真的好奇妙，我其实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当一个传记作家这样子。其实是因为2018年的一个秋天啊，我的朋友他打电话给我，他是一个医院的二代，现在是营运长，他希望我能够帮他爸爸出一本书这样，因为他的爸爸管他管太多了啊，不小心又讲到内幕。他希望我帮他爸爸写一本书，然后他送给爸爸当80岁的生日礼物。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当时候我还在报社上班，非常忙，我非常犹豫，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任务。后来我又想一想，因为我这个人又喜欢挑战啊，也喜欢做新东西，我觉得写一本传记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很好的尝试。所以后来我答应完了之后，然后就是2年的灾难。这2年的灾难呢，其实就是因为在写书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来来回回的访问，然后又要需要很多的时间的这个修改，所以在修改完毕之后呢，然后接下来还要办上市记者会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2年下来我觉得学习到非常多。不过呢我真的觉得写书很像生小孩，生完一胎之后啊，我们是不是当妈妈的都发誓不要再生了嘛？结果呢写完一本之后，我其实也发誓不要再生，就不小心一传十十传百，然后接下来我又写了2本书，所以就这样莫名其妙就华丽转身变成现在的传记作家身份这样。然后刚才怡姿你有问到我说为什么二代找我写书，这可能跟 我真的很用心的经营我的受访者。其实我们平常跑新闻的时候，随随便便都是名片一两百张嘛，二十年下来至少有上千张了吧。但是我很早就了解到说，名片你再多张都没有用，真正好用的其实一张两张就够了。所以我大概从15年前就开始汰弱留强，用心的去跟我欣赏我喜欢的成功人士交朋友。例如呢我从来不会在三节送礼物，我通常一定都是挑平常日，因为三节送礼的时候其实成功人士的家里都塞满满的这样，因为大家都要感谢他们嘛，所以我不会跟大家挤这个热门的时机。那我平常送的时机一定是可能是亲手做的好礼物，譬如小农做的芒果青啊，或者是小农种的一些圣女小番茄，然后是比较稀少而且是比较有机的营养的，然后我会特地送到他们的家里去。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过年期间我一定有一个好习惯，我会定期的去写卡片，而且是亲手写卡片，而且量身定做，每一个人的卡片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其实之前写的真的很多张，每次到圣诞节前夕我就会非常忙，然后到了后来之后，就你知道要精简自己跟成功人士的交往，所以我的卡片张数也越来越少，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记住你，而且他们也看得出你的用心，这样，这是我的方法。所以怎么发现讲那么久，今天怎么会来讲我的习惯，这样莫名其妙就离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没关系，我没看状况，你的必要的时候我会把你那段剪掉。我开玩笑的，
不要剪掉。
我开玩笑。其实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听到这些真正成功人士那些习惯之前，我们刚刚从嘉靖他的一个分享，我们也是抓到一个诀窍，就是说比如说送礼了建立关系，这个送礼得还是要有一些学问的，
是啊，
不要去跟人家挤，然后让人家呢忽略了你，就是在少数的关键的那个时刻送上去了，然后大家就记得你了，这个就是一个诀窍。所以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不一定是真的要向那些成功的人士吸取一些经验，你会发现从你周遭的一些人他们一些成功的事情上面，你都可以去做一些学习的。好了，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正题。首先我想要先请教嘉靖，
是
你发现的第一个这些成功的人士，他们第一个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习惯是什么？
我跟你说，其实他们最重要的第一个必要的习惯就是自律。自律大家都知道嘛，可是我发现 99% 的成功人士真的那个自律已经到了一种自虐的程度了，这样。然后大到他们管理公司，小到他们管理自己的身材或者管理自己的嘴巴，我说管嘴巴不是管他们不能讲八卦，这样是他们能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他们其实非常的近乎苛求，这样。那当然除了巴菲特爱喝可乐之外啦，好，但是其实我看到所有的成功人士他们都很自律。然后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一个外国的资深媒体人，他们其实他有很多机会访问非常多美国的亿万富翁，他有发现说这些成功人士呢，他们对自己的标准很高，而且他们同样也会用高标准去衡量他身边的人哦。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件事，最简单的一个自律的指标，我认为就是早起。早起是我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有好习惯，而且几乎八成成功人士或企业家或者是亿万富豪，他们都是晨起人。晨起人就是早晨的晨嘛，就是说很早起的意思啦。我看过像是包括苹果的 CEO Cook， 他四点半起床就会回 email， 然后他五点就会上健身房。那苹果的创办人贾伯斯不用讲了，他几乎也是六点起床。然后不只是国外的这些成功人士，像台湾呢，我就自己爆料了哈，就是台湾的某个媒体集团的大老板呢，他曾经在三点半的时候就发 line 去给总编辑哈。然后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哈，媒体业是这样，如果是平面报纸的话，一般来讲总编辑下班的时间通常是凌晨12点，因为那个时候报纸要降版，好，就是进印刷厂，然后就真正的要开印了，所以总编辑就要回家休息。然后你看总编辑12点下班，然后回到家洗书完毕之后，是不是也要大概1-2点？然后呢，还没睡够2小时，就会收到大老板的 LINE 的这个简讯。总编辑的肝如果就算再粉红色再漂亮，是不是也会爆掉？这样，
谢谢那个嘉靖，算是帮我们这些一般的上班族代言那个发声。不过呢， 嘉玲这个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作息的一个正常性啦，你得要有自律。不过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工作属性也是不同，有些人是晚上上班，他的作息本来就会跟大家不一样，所以这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强调一点，就是说你只是要建立起一个很自律的一个作息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真正的工作的属性去做一些安排。好，感觉上可以听更多的内幕了、哦、好吧，那我们先分
享。我看到你就好想讲八卦怎么办
我们先把这个放一边，我们先进行我们的节目先讲第二个习惯，
对对对，
然后呢有时间之后我们再来聊其他的事情。
对对对，好，我要说呢，成功人士呢的第二个好习惯其实也呼应了第一个习惯，其实在时间管理上面他们是做到极致而且非常严苛、哦、这其实能够理解吧，因为成功人士他很忙碌，他整个人的人生、哦、几乎都是在开会当中度过，一个会接一个会、哦、所以说你可以想看，如果他一个会拖十分钟，一整天下来他可能就会 delay 到多了两小时，这两小时其实他又可以再去见很多很多的人脉跟很多很多的处理的事情，所以呢他们绝对不会让开会的时间不小心 delay 或者是什么事情哦。我举个例子好了，前阵子已退休的那个台积电的这个前营运长蒋尚义蒋爸哈、哦，他在美国接受专访，他透露了说，日理万机的张忠谋啊、哦，张大帅每天准时6点下班，不加班不应酬，你敢相信吗？就是因为张大帅他非常的重视时间管理哦，所以说如果你上台简报没有在前5分钟。讲到重点，然后让张老板张大帅 get 的话，你就惨了，因为就会请你出去，不要浪费时间哦。我告诉你，除了蒋爸讲这个故事之外，我同样再爆一个料哈，我的一个科技工程师软体工程师朋友告诉我说，科技业的老板因为真的很忙，平常你也不容易约到他们见面哦，所以科技业的人他们中介主管养成一个习惯，如果要跟老板讲一件事报告一件事要争取他同意的话，通常要在2分钟之内讲完，那为了这短短的2-3分钟，这些中介主管们已经被训练到说跟老板讲话之前要再三斟酌思量怎么开口，怎么铺排然后开口，在2分钟之内要讲完，就有点像是你在电梯上遇到大老板的时候你如何赶快的 get 他这样。所以呢科技业的员工他们通常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怎么有效率说话做简报说重点这样。哎，不小心又想要再爆一个料，你都没有问我，我就直接爆料好吗？
没关系。
好，有一些科技圈的名人呢，他们其实真的不太使用最先进的手机哈，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而且他们 LINE 也不用哦。例如台湾的首位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他其实用的就是旧款的 Nokia 手机哦，功能都只有接接电话。另外呢，前 Google 的这个总经理简立峰哈，现在也是各个公司的顾问，他也是不用 LINE 的，他也不接电话，所以说通常我们有事如果要联络简立峰的话，最好都是要用 email，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简立峰要这样子用 email 跟大家回信吗？我来考考主持人好了，
他们忙到没有时间来看手机吗？
不是没时间好吗？是他们不会浪费时间玩手机或滑手机看 LINE 或者脸书社群这样子，他们其实透过 email 可以过滤掉很多不必要不重要的讯息，甚至也不需要去回应的事情。尤其像是简立峰、哦、简老师，他说他的时间要花很多时间来思考这样，所以他是不能分心的这样。然后同时我也认识一位百亿的身价富豪，他从来不玩 TikTok，他也不滑手机，他的时间都是用来怎么样让钱滚钱。
嗯，从这里面我觉得我们 get 到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其实不花时间去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
是
他们只把时间专注于他们认为对他们有益的事情，然后可以让他们成长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我们都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方。
是啊是啊、嗯、就是因为看多了这些成功人士他们重视时间管理，其实我也学到宝贵的一课，就是要准时，要尊重对方的时间。
所以意思是你很会迟到吗？
哎呦，我真的是好好的要跟以前的那个朋友忏悔这样。其实这真的是拜跑影剧新闻所赐哈。我以前跑影剧新闻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报社记者，通常我们会让电视台记者他先拍摄画面先采访，然后等电视台记者通告赶完要赶下一个通告的时候才换我们平面记者登场。 然后呢，拷问艺人的时候啊，挖更多内幕消息的时候，是在下一段的时候才会发生。那电视台他们记者他们联访通常都会耗掉一个小时，因为他们常常要问艺人，你这个衣服是什么品牌啊，你是用什么包包啊，你这个鞋子好美哦，这样子，这个样子就要花一个小时哈。所以后来呢，我们影剧平面记者就会被养成说我迟到一个小时再到就可以了哈，正好他们就全部离开。可是你知道吗，就这样子之后我转跑了财经线，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候我第一场财经记者会，这样我一样啊，我想说好，我这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财经记者，我盯紧一点，我就晚个半小时到就好。结果呢，我绝对不敢相信，等我到的时候全部人都跑光光了，根本现场没有半个人，只剩工作人员在扫地啊清桌子这样。后来呢我才知道，原来财经产业线的记者会都是准时开始准时结束这样。然后这也相当符合我刚才说的大老板很重视时间管理，财经圈的几乎都是这样。我再爆一个料好吗，可不可以让我再说一下？
可以，我们看状况，如果时间太长就把它剪掉
Yeah, 要有内容才把它留下来。
是的，
是是
是
例如呢，我认识一个企业老板哦，他跟人约会永远会提早20分钟到。然后呢，包括我所知道的亚洲的首富李嘉诚哦，李超人哦，他的手表永远是比人家快半小时。准时这件事情对大老板们来说，在他们心目中的定义就是准时就代表有承诺。这些大老板们他们会从你准不准时来观察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守信用重承诺的人哦。
嗯，嘉靖分享这个我觉得我确实也很有感受。我也分享我们瑞银集团其实那些大老板们在参加各种会议的时候，你会发现大老板们都是提前上线的。
是。
这时候呢，如果你让大老板等太久的话，那真的是
皮在痒
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让这些听众朋友还有年轻人参考的，千万要养成守时一个好习惯。有时候呢，你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的时候，甚至比如说最简单来参加 interview 好了，
是
你一定都得要提前到，然后做好准备，
是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大家看到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视跟承诺。
是，
好了，嘉靖果然是一个说故事的一个高手现在我们才分享了两个好习惯，时间却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那我在想，也许我们就下一次再请嘉靖来跟我们分享另外三个的好习惯好了吧。
是啊，一定要哦，我准备了满肚子的这个好习惯要跟大家分享。
好，这没有问题。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里了。那谢谢嘉靖，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谢谢大家，下次见，
拜拜。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